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正实大法中归正升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9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与得法前历经病痛及生活磨难的同修相反，我从小身体健康，生活顺遂，在相对宽裕的环境里被亲人们捧在手心里长大，养成了自私、懒惰、任性的性格脾气。童年时就幻想长大后不用付出太多努力，就生活得一劳永逸，最好是吃喝玩乐，获得物质上的极大满足。也好奇生命从哪儿来，生命存活的意义，想知道个究竟。同时对死亡、火葬场、魔鬼，我非常害怕，不知如何摆脱是好。1996年，偶然地看到《转法轮》一书，怀着好奇心，我快速地阅读了一遍。经过认真思考，尤其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中说的，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，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，就唯有修炼，叫人修正法，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。我意识到，修炼是所有生命唯一的选择，只有走入修炼，生命才能有未来。而且，目前的时代，一定要在大法中修炼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一、正实大法。1999年720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，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，我得打起精神，好好修炼了。经过2个月的学法，并与同修交流，我决定到北京去证实大法，给政府部门说说大法好的真相。大法修炼群体是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，修心向善，做一个越来越好的人，而电视上宣传的是断章取义，是栽赃陷害，是谎言。1999年10月份，我第一次去北京讲清大法真相，只走到了当地火车站，就被不法人员劫了回来。2000年元旦和新年，我2次来到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发自肺腑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天真地以为我去上访讲清真相后就自行返家了，没想到接下来却是被公安戴上手铐，押回当地审讯关押。当时我的孩子还未断奶，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每到下午孩子哭着找妈妈时，家里人就抱孩子到街上溜达，转移孩子的注意力。寒冬腊月，万物萧瑟，孩子哭，亲人也跟着掉眼泪，仿佛天都要塌了。从2000年元旦开始，到以后的几年中，我和孩子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、洗脑班、拘留所。2001年夏天，炎炎酷暑，我的小儿子4个月时，我和2个孩子 被关押到洗脑班进行迫害。2002年春天，警察藏在幼儿园门口，硬拖拽着我和一岁的儿子到了洗脑班。我想，你们说了不算，这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不到一小时，趁工作人员不注意，我就抱着孩子翻越铁栏杆逃了出来。在走出黑窝的过程中，感恩师父赐予了我智慧和勇气。过后，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抱着孩子是怎么翻过一人多高的栅栏的。2003年，警察和办事处人员又在幼儿园门口绑架我和两个孩子，关押到市里的洗脑班。在挣扎过程中，我突破爱面子心，不断地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信仰无罪，抓好人了！”吸引了邻居和路人的围观，纷纷指责警察。我已对一些邻居讲了真相。晚上，在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，两个办事处人员负责看管我们，其中睡门口床的女士一夜未睡，始终监视着我和两个孩子。凌晨，我还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翻越铁栅栏，顺利从二楼逃回了家。过后，他们都纷纷传说法轮功真神了，搞不明白我是如何在他们一直监视着我的情况下逃脱的。我虽然什么都不曾看见，可经历磨难的过程中，我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，对师父和大法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。突破怕心，我学会用红油漆书写制作条幅，到街上捡别人放过的彩珠筒插入条幅，两端固定，去除怕黑的心，心里念着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半夜去挂条幅，我丈夫帮忙用面粉打好浆糊，傍晚他骑自行车带我去街上贴真相材料。以后我们搬了家，我又在同修的鼓励下买了打印机，学会打印制作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。二，讲清真相。我在单位上班时，给大部分同事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后来机缘巧合，我又换了多次工作。我不怕辛苦，愿意接触更多的人，意识到是师父安排让我结识不同的生命，给他们讲清真相来的。我时刻想着自己的使命，从工作的方方面面要求自己做好，争取给所有能接触的人，包括领导、同事、打工的农民工、外面来谈业务的客户、司机，我都尽量找机会上前搭上话，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地修去怕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己的心、追求结果的心。在与本地一位讲真相特别好的同修阿姨交流后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巨大差距。同修是要求自己每天上街讲真相，每天劝退最少十人以上，实在不够的第二天补上，多时一天能劝退30多人、50多人。我请教同修搭话技巧时，意识到同修是在用自己的慈悲善心在讲真相，我更多的是用表达能力在讲。只有真正学好法，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看到众生的可贵，并真心为他人好，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。 三、提高心性。记得师父刚发表经文《佛性无漏》时，我反复读，认真反观过我所有的思想念头，都是与我有关的，认为肯定有这样道德高尚的弟子能达到这样的标准，自己却是不可能做到，没有信心的。随着不断学法修心，在师父的教诲下，十多年前我就相信自己虽然现在还不够格，但我一定能在大法修炼中达到标准。我遭受迫害时，不得已带孩子到婆婆家暂住了两月，母亲同修家中也时常被骚扰，婆婆嫌弃孩子多吵闹，将我们赶了出去，自己还看不上婆婆自私，维持着表面的礼貌，内心却非常怨恨她，觉得婆婆是自己修炼中很难过的一大关，比被迫害还难过。当看到师父发表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我告诉大家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，包括那些最坏的，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。自己才顿时转变了观念，逐渐学会反思自己的不足，跳出来看问题。我不断提高心性，现在时常煮了排骨，买了水果，主动给婆婆送去，关心她。关键是内心能真正的平静下来，站在她的角度，为她着想，看到她的优点和不容易。如果不学大法，我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曾经因为她，我还要和丈夫离婚，真是羞愧。在这万劫不遇的历史时刻，能够当上大法弟子，在恩师的保护和慈悲救度下，一定要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。我从一个最看重利益、注重享受、不择手段挣钱的人，慢慢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得与失。20多年前，丈夫从单位分了个房，无偿让小姑子住了。后来，在我和丈夫二人都被开除，无房无正式工作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还屡遭迫害时，他们要送礼，找领导用低廉的价格直接买下来。丈夫气愤过不去，我就劝慰他，告诉他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。后来小叔子又想办法将婆婆的房子过户到他儿子名下贷款，我们也从未动过心，顺利配合了。在家庭中，我从一个态度蛮横、吹毛求疵、看不上别人、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，随着慢慢的学法修心，逐渐的越来越平静祥和，遇到问题能先替别人着想，并查找自己内心的执着和观念，并去掉它。最近一次与丈夫的兄弟和堂弟吃饭时，堂弟对丈夫说，是缘分让你捡到了宝。我当时还自谦了一句，过后我马上意识到，人总是把自己看成一朵花，我把自己当作宝了，其实能与丈夫相识相知，我才是捡到宝了。他虽然挣钱不多，可老实善良，脾气温和，最重要的是相信大法，支持我修炼，他才是宝。吃饭时，我从觉得自己聪明，能看出来哪部分菜最嫩，到现在每吃一根菜都先想到丈夫，把嫩的留给他。还有一次， 丈夫给我看他侄子外出旅行的照片时，我随口说了句，找什么样的媳妇过什么样的日子，羡慕侄子命好，找了个有钱的媳妇。第二天我就意识到自己还有追求人世间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观念，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各有命，随其自然的法理。感谢恩师的慈悲教诲，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我逐渐学会在一思一念一句话中修炼自己，无欲无求，平静祥和，自然而然做到成为一个越来越纯净，越来越好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修炼人。四，家人信大法受益。我的丈夫老实本分，正直善良，2000年新年期间看过一遍转法轮后，在师父的帮助下就戒了烟和酒，此后几年多次在梦中考验都顺利过关。他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，却也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支持我修炼反迫害，日常生活中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捡到手机钱包主动联系归还失主，当警察找到他单位威胁他交出我时，他认为修炼做好人无错，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。甚至2003年冬天恶警没能抓到我时，将不修炼的他绑架到洗脑班关押了40多天。当我们生了二胎而他又不配合邪恶时，他被开除，失去了工作。他明白自己没做坏事，心中有善恶是非的标准，也从未有过怨言。他失去工作，开出租车养家糊口时，有次在高速路上遭遇了大雾天80多车连环撞的重大车祸，他却在师父的保护下连人带车毫发无损。回家后马上到师父法像前磕头，跪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后来他开车和工作时还有几次在师父看护下化险为夷的经历，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。直到最近几年，我才真正学会遇到问题向内找自己，不断去掉执着心，提高心性，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做一个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修炼人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相助，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历史机缘，在这亘古未有的师尊正法的最后时期，我一定修去求安一心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真幸福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7号。从小我就向往着神佛的世界，一天午休时，我梦到漂亮的菩萨穿着一身白纱，一手拿着玉金瓶，一手拿着杨枝，往空中一挥，顿时满屋香气荡漾。我想原来真有神佛啊，所以自己在佛教中当过居士，可是佛教中他们不修心性，我想佛教是修不成的， 所以我期盼着能有一个又能强身健体又能道德回升的真修大法，才能带我回归到自己来时的家园。一天，我到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的居士家，看到了大法师父的法相，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。我想，我也要修这个法轮大法。从那天起，也就是1995年5月30日，我和我单位的一名同事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如今修炼法轮大法30年了，师尊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，现将自己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得法初期，得到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修佛大法，心情特别激动，我也想把这个大法告诉家乡的人们。那时正赶上放假，我想大法这么珍贵，想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，就回家乡弘法，在公园挂上大法的旗子，放开大法音乐，我自己就随着音乐练起来。结果来了很多有缘人，都跟着学起来。母亲和弟弟把家里的家具搬到院里，把家腾出来给大家放师父的讲法与教功录像。那时我啥也不想，就是教人练功，教人们动作。练功时蚊子咬得全身痒痒，就是不动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得法。二，放下自我，整体配合，整体升华。迫害初期，那时我弟还没有资料点，当地同修只能从外地取资料。为了众生了解真相，让更多众生得救，同修们准备建立资料点。为了便于学习技术，我把技术同修叫到我家。当时有七八个同修，都是流离失所的，所以他们吃住学电脑都在我家。当时虽然环境紧张又恶劣，但是我与家人没有一点恐惧和害怕。我觉得能够为大法做事是最荣幸的，我默默地支持着他们，买菜做饭，看到他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我就挤时间帮助洗衣、买菜、做饭、买耗材，一个人带着十包纸都不害怕，也不觉得累，发自内心的想为大法做事。当时我也想学电脑，但是如果我当时也抢着去学，他们就不能静心学技术。我想我不能自私，大法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我干啥都行。那时虽然每天活多，但是人心少，只想为大法、为世人、为同修能做点事，我无怨无悔，心甘情愿，并时时提醒同修，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不要多心。从此流离失所的同修就把我家当作他们自己的家，很快他们都在大法中成熟起来，女儿、丈夫也都支持大法，他们也都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虽然我默默地做着后勤，但是我也学会了刻录、打单张。我拿着自己打印出来的单张出去救人，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从1995年得法到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，我与同修一直走在讲真相、助师救人的第一线，从各商场到各店铺一直讲到今天，在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。三，警察说要因为这个就把人关起来，这个国家就完蛋了。那些年不断地有警察到家骚扰，他们把我们练功人劫持到办事处、派出所，逼迫放弃修炼。我就是不配合他们，不签字也不写保证。 2008年奥运前，警察把我又绑架到派出所，让我在不修炼的保证书上签字。我不签字，他们非法关押我15天后，又将我转押戒毒所，非法关押了2个月。我一直不配合他们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修的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，迫害修佛的人犯的罪是最大的。你们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想想。并给他们讲藏子时天门自焚真相等，告诉他们佛法无边，智慧无限，他们谁来我就给谁讲真相，来一个讲一个，退了30多人，包括警察，明白真相的都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。奥运期间，一位同修刚刚送来一包真相资料，我听到猛烈的敲门声，顺手就把这包资料放到沙发后面。我开门后进来2个人，一个是社区的，一个是派出所的。他们说有点事，到派出所去一趟吧。他们把我劫持到派出所，让我在他们写好的一个东西上签字。我说我不签字，我没有犯法。在这期间，他们给劫持来的一个个同修照相，其中一个警察要给我照相。我说照吧，我没有干坏事，我就干这个。于是我就报轮。之后派出所的教导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这时一个警察说，要因为这个就把人关起来，这个国家就完蛋了。四，他们说别来别来，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回身份证。那是在2014年的阴历7月20日，我与丈夫回老家给过世的婆婆过周年。那天火车站警察特警特别多，上火车时还要查身份证，他们不让我们上火车，让我与丈夫到一边站着。我说练法轮功怎么不让坐火车？哪条规定说练法轮功的不能出门坐火车？他们说这是上级的命令。我对旁边等车的人们说，社会上那么多坏人，你们不管，单管好人。我们回老家给过世的婆婆过周年，不让坐火车，我们也没有犯法，这是什么社会？请大伙儿给评评理。大伙儿都很同情我们。在这期间，我就给人们讲真相，当时就有2个人散退了。一会儿来了2个社区的女工作人员监视我们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这样做是犯法，你们得为你们的家人想想。一会儿又来了2个男警察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干这个事儿？身份证还要做手脚？他们说这是上级的命令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之后他们撒腿就跑。一会儿办事处的书记开着车来了，说我送你们吧。路上我继续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实际上什么都知道，由于放不下眼前的利益而听从上级的命令。这个书记开着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婆婆的墓地，之后他又开车把我们送回家。第二天我打电话与他们要身份证，我说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他们说别来别来，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。果然一会儿他们就把身份证送到我家。我修炼大法已经30年了，还有许多人心，如显示心、爱面子心、怨恨心等执着心没有去掉。这些不好的人心都不是我，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抓紧时间，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，多学法，去掉各种人心，多救人， 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清除党文化，学会修口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日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，修炼前后我都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特长，我一直把自己当成裁判，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被裁判的一方，这种变异的观念在我的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我求别人帮忙时，别人的做法不如我意，我就会抱怨，心里不平衡。当别人找我帮忙时，如果别人的表现不合我意，我也会抱怨，愤愤不平。当朋友请我吃饭，有时我会嫌弃朋友做的菜不好吃，不是心怀感恩，而是自以为是，乱发表不满。在邪党的斗争哲学的毒害下，我永远都是在怪别人，评判别人对我的不如意，从来不是怀有感恩别人的心。在我的眼里，别人永远做的都不如我，永远做的不够好。修炼20多年了，我还没有完全改掉这坏毛病，真是愧对师父。我深知走不出旧宇宙的理，就不可能进入新宇宙。在修口方面，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，可就是收效不大。最近我通过背法、抄法、认真学法，终于明白了，自己修不好口，就是因为观念没改变造成的。总是用旧的观念看问题，总是带着旧的观念评判人和事，那就会一直停留在旧宇宙的理中出不来。找到根子上问题后，我要求自己做到：一、学会闭嘴，做到少言寡语。我先从在家里开始做起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就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抄法、背法、学法，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尽量不与家里的常人议论是是非非，少给家人提建议，不给家人讲大道理，只要是家人做的事情不违反大法，就尽量不谈相反的意见，做到克制自己，说的话越少越好，因为言多必失，少言为贵。二、转变观念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如果不转变人的观念，老是用人的观念考虑问题，想做到修口是很难的。对于修口这个问题，自己修了20几年，老在此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。孔子讲，不二过，可我反反复复在同一个问题上，一过、二过、三过。其实我也明白自己在努力的改，可每当遇到关键问题，就会草包露馅。比如看到常人的过错，明知道不应该管，可就是管不好自己这张嘴，非得评论一番才过瘾。遇到同修之间发生争论时，明知道看到对方的过错，要向内找修自己，可就是做不到，非得去分析同修的对错。有时与常人发生矛盾时，明知道100%的是自己的错，可就是心里放不下，非得善意的解释一番，才感到心里平衡，老是管不住这张嘴。其实就是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按照师父讲的修口的法理要求自己，不能转变人的观念，没有修出一切为他的慈悲心来，就是围绕着私心打转转，被旧宇宙的私框住了，走不出旧宇宙的私， 就进不到新宇宙中来，这是真理。师父开始讲法就讲给我们了，可自己修炼了27年了，还没有从旧宇宙的思中走出来，还不能将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，做好师父让做的。写到此，我真感到无地自容，我发誓今后一定要做到学会闭嘴修好口。三，在物质上也要做到修口。我越来越感到修口不只是在用语言上要做到，在物质方面也应该做到修口，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比如贪吃方面，记得一个阶段我爱吃零食，每当看到爱吃的东西就想吃，后来越吃越爱吃，一天不吃零食就感到好像这一天少了什么东西一样。再后来吃了零食，有时就会肚子难受，有时牙不舒服，有时出现牙疼，有时出现肚子发胀，有时拉稀等等不正确状态。现在想来，这都是在物质上没修好口的原因造成的。最近我在这方面注意了，尽量少吃或不吃零食，这些不良的状态开始减少了。我知道我找对了，师父就帮我了。总之，修口问题可能对一些精进的同修早就做好了，可是对自己来说确实至今还没有做好。但我已经发现真正做到也不是很难的，只要心性能提高上来，做好是没有什么难的。今后我一定做到不轻易张口，不议论是非，不随便提建议，不给任何人讲道理，说话越少越好，讲真相救人除外，不炫耀，克制自己少说话，不贪吃等等。只要能做到，我相信自己一定会修好口的。个人近期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你是最好的老师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8日。我是1966年冬月在自己家里出生的，母亲难产，我是坐着出生的。出生后浑身污渍，从中午到晚上一直不会哭叫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有8个哥姐了，又是在贫苦的农村，当时死个孩子没有人会惋惜，所以决定把我丢到外面。一朝得法，疾病全无。这时邻居二姑来我家，见此情景就说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寒冷的大冬天，我家屋里也得有零下20多度。二姑舀出带有冰凌的冷水，蘸着冷水使劲拍打我的全身。20分钟后我会哭了。听我娘说，第二天我的肤色才完全转变过来。等我会说话了，总会主动告诉别人，我是坐着莲花盆来的。得法后我才明白，是师父对我生生世世的看护，我才有幸活了下来。从小多病的我，10几岁时又查出了心脏瓣膜关闭不严，结婚后更是多病缠身，
肾囊肿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对称性皮炎、胃痉挛、痔疮、乳糜尿、关节炎、三叉神经痛、肩周炎、胰腺炎、胆囊炎、妇科病、过敏性体质，脸红肿长达七八年，真是生不如死。2014年我喜得大法，四个月后所有疾病一扫而光。我们单位100多个教师都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见到多病的我转为健健康康的我。昨天书记在楼梯上遇到我时还伸出大拇指佩服我的身体素质。二，你是最好的老师。得法后，我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踏踏实实工作。我们八个教室的办公室总是我一人打扫，我从无怨言，有时间连热水都给同事们倒上，谁生病了我就更加嘘寒问暖。一位年轻老师说，大姐退休了，谁还拿我们当孩子？别看我今年虚岁60了，依然胜任班主任工作，成了班主任中的元老。说起这个班主任，还有一段故事。那是2020年，在一年级的新生里看到令人难忘的一幕，一个家长在前面提着孩子的拉杆箱，还拿着一把转椅，后面跟着一个非常活泼的男孩。几天后，任课教师们都反映这个男孩扰乱课堂，讲课的大屏幕他说关就关，对老师和同学随时出手，课堂成了他的运动场。这个班主任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，经验少又内向，驾驭不了课堂，家长们天天轮流到学校，强烈要求更换班主任。老师们都暗地窃窃私语，没有人肯答应接这个班。这个班成了学校的一大难题，校领导愁眉不展。最后，学校领导们认为我是最佳人选，问我能不能担任一年二班的班主任，并教这个班的语文。我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地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要听从工作安排，于是答应接这个班。我用大法的法理约束自己，用修出来的慈悲关心着孩子们，勤勤恳恳，真心付出，无论是日常生活、班级管理、文化课，都得到校领导和家长的好评。那个问题学生也转变了许多，拉杆箱和转椅都拿回去了。教师节到了，得法前，这可是教师们盼望发财的日子。那个问题孩子的妈妈为了感谢我，带来高级礼盒和一个大信封偷偷交给我。我告诉他，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收礼是对我自身人格的侮辱。从此那位家长更尊重我，其他家长也往我手机里转过钱，我都一一退回。各种节日里，家长送到保安室里的礼物，我叫家长一一带回，并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大法师父告诉我们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超越常人的好人。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家长无法相信现如今还有这样的教师，含泪向我致谢。我告诉他们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得法前我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这个班的学生我带得好，班主任费由300涨到600，数学老师找到校长提出要接我的班，我让了出去，依然教这班孩子们语文。数学老师接班后经常和家长发生矛盾，日积月累，矛盾无法调和。 一气之下不教这个班了。学校领导第二次找到我，让我再接这个班。我说我不能用微信，领导答应我只教一整年。第二天清晨，德育校长带我来到了这个班，宣布从今天起由语文老师来担任你们的班主任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紧接着孩子们一个个跑向我，围着我哭泣。瞬间我们师生就围成了卷心菜。德育校长过后对我说，那一刻他好感动，我知道这是孩子们对我工作和为人的认可，我也决心不辜负领导、家长和孩子们的期望。之后的一年里，我和学生教学相长，相互尊重，非常融洽。我成了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一年后，家长知道我要离开这个班了，分别发给我短讯。有个家长写道，感谢老师这三年来对每个孩子的喜欢，不管学习好还是学习不好的，老师都一视同仁，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，这样真正的好老师。作为家长的我，多么希望您能教到他们毕业，可是考虑您的年龄，再不舍得也得舍得了。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如果开学您还能与孩子们见面，请您用手机跟孩子们拍个合影，回来我用打印机打印出来，留着以后看看。有个家长写道，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孩子们的悉心教导，您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甚至假期您都与我们沟通关于孩子的学习，您真的辛苦了。还有的家长说，您是我见到接触到的最好的老师，某老师，我尊重您就像尊重妈妈一样，因为您值得尊重。暑假了，两位家长联系到我说，教孩子时你不收礼，今天我们没有这层关系了，纯纯粹粹的朋友，送你点自家农产品，您一定收下。一个学生的妈妈亲自开三轮车带了自家的玉米，另一位家长送了他亲手晒的土豆干，他们的诚挚好意我无法拒绝了。过后我给两家的孩子分别买了超过这些价值的书包，他们红着眼睛说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，您这样做再也不能给您东西了。可是没想到开学后，老师们都惧怕我们班的家长和个别同学，没人肯接这个班。校长再次找到我，且给了我丰厚的条件，不需教课，只做班主任工作，给了我一个离班级较近的单独办公室，并找人替代我完成一个教师在微信上必须完成的所有工作。我可以摆脱微信的监控困扰了。我答应接班后，还是主动要了几节课，教学校长万分感激，在领导会议上大赞我的人品。在授课时，我注重传统文化，教育学生们要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、懂得感恩的孩子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。我得到了任课班级孩子们的爱戴。前几天，六年二班的一个轻度抑郁小男孩跑过来亲了我一下，其他老师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。放学后的看护课，老师是挣钱的，一节课80多元，一天两节课，好多老师为了钱争破了脑袋抢课，总是分配不均。可我两年一节看护课都没要，我利用这个时间学法，大家从不理解到对我刮目相看，我成了学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，不办班，不补课，不收礼。社会上流传有两种蛇最毒，医生被说成小白蛇，教师被说成眼镜蛇，可想这两种职业中的有些人的所作所为， 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的伤害。每每到教师节，我总会叮嘱我的学生，转告家长我不收钱，不收任何礼物，告诉学生们给老师画一幅画，采一束野花就足以表达心意了。家长们都认可我，在我的教育下，大多数学生都知道敬老爱幼，知道吃亏是福。同学之间有了小摩擦，我会叫双方冷静冷静，都找自己的错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不狡辩，不给自己找理由，进步得很快。虽然也有不愉快，但是很少说脏话动手。每年儿童节，我都会花几百元给孩子们买礼物，给他们买跳的大绳，给女孩子偷偷准备几包卫生巾应急用。去年我还给他们发了400多元的奖品，深受孩子们的喜欢。三，静怡变了。单亲孩子最难教育，我就多给其温暖关心。仅举一例，静怡2岁时父母离异，两个同父异母的孩子都是奶奶照顾，父亲是个极不负责任没有教养的人，老人带孩子也常常遭到儿子的谩骂。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静怡的坏影响很大，手机伴随着他成长，小学5年级就不学习早恋，上课涂口红、涂指甲、照镜子化妆，头上戴着一片漂染的红发，戴着小墨镜，出口就是脏话。午餐时，他带一大盒小龙虾，一大盒水煮鱼，把课桌上下左右弄得一片狼藉，他不收拾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给他打扫。开始，他竟然留下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某人，不弄我的东西，你能死啊！”我不为所动，每天依然给他打扫。不久，他又留言：“不弄我的东西，你真能死啊！”一次上课，他玩橡皮泥被我没收后，他竟追我到教学楼走廊，指着我的鼻子，用难听至极的粗言秽语大声叫骂。他的骂声惊动了好几位教师。说真话，当时我是握着拳头下楼的。我提醒自己要做到大法要求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选自转法轮。过一会儿我返回教室，等他冷静下来后，耐心地教育他，告诉他生气会伤害身体，影响你的形象，老师相信你是好孩子，骂老师不是你的本意。他本以为我会像其他老师那样惩罚他、打骂他，我的举动很出乎他的意料，看得出他有一丝悔改之意。我也经常从家里给他带好吃的，渐渐的，他和我说知心话，变乖了，脏话很少出口了。现在他总是黏着我。最近，我发现了他又在桌面上留言了。老师不用收拾，静怡变了，他主动找活干，扫地、清洗拖布、倒垃圾等。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，如果我不学大法，一个学生那样骂我，我一定会狠狠地管教他，也许会抽他两个嘴巴。是大法的威力让我守住心性，现如今我懂了，这是我要过的关，是师父利用孩子们来提高我的心性。静怡这个孩子的转变让我的口碑更好了。坐下来写文章，好多事情历历在目，不能一一道来。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的洗礼，就没有今天全新的我。我深知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甚远，我还有许多执着，但是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走好未来的路，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，随师父回家。最后叩拜师父，谢谢师父再造之恩。何时？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